曹仁领着大兵五万杀奔新野县。军师善辅得知报告之后，吩咐一声点鼓巨将，文官武将到齐了。就见军师善辅谈笑之间，列位，曹兵又给我们送便宜来了，这回我们要杀他个片甲不回，我们又等着庆功啊。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关将军你这么办，张将军你这么办，得令
得令。
善辅把人都派好了，又在交军场点了大兵三千，在这等候曹仁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这一天蓝旗官报告，曹仁的大兵离新野县的北门还有20里，灾难。蓝旗官下去，单军士扭向回头看看刘备，主公，也该着咱们动狠动狠了，来呀，外面备马。刘备带着赵云连军士单夫领兵三千到城外安营下寨，稳稳当当的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曹兵和刘备的人马两军对圆。刘备一看呢，曹操的军队真是兵精粮足啊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骑兵在后，步兵在前，步兵一色是藤牌短刀，骑兵是一色长枪弓箭。借着太阳光一瞅，刀枪似麦穗，剑戟赛马林，闪闪放寒光。那也就是刘备倚靠着军师善辅，若不然早就心慌了。别看人少，可倒有个稳当劲儿。呀，刘备定睛观看，曹仁立马在门旗之下双手合刀，怒目横眉。刘备用马鞭一指，呆，对面门旗下曹仁，曹将军吗？曹仁一抬头，哦，刘备，在一起处了多年了，能不认识？不见刘备便罢，一看刘备，气得曹仁三煞神暴跳五灵，豪旗飞空，想起吕旷吕翔双双毙命，曹仁更恨，马往前蹄，双手合刀，
对面大耳贼刘备吗？
曹将军，你说话嘴下留德，不才正是刘备。曹将军，因何领兵带队犯我边界？
呸！
天下的疆土都是皇上的，天下的城镇都是万岁的，怎么是你的边界？刘备啊，昔日我家丞相对你不薄，你先投了吕布，后来无有出路，丞相把你收留，你想一想，给你安排了时许，我大家对你怎样？不过那阵我就看出来，你是个白眼狼啊！有那么句话，养狼当犬看家难，悔不该不听那些谋士之言，把儿要让狗命挫骨扬灰，才有今日之祸呀！刘备，你竟敢勾串刘表，狼狈为奸，对抗朝廷，伤损我手下吕旷吕翔两位爱将，而今日领兵还敢对抗天兵不成？拿命来！曹仁越说火越大，真是血贯同人呢、手下两员大将于禁李典纷纷催马过来，将军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末将服其劳，将军您在后边看好， 把大耳贼交给我二人。头一个就是李典，催马摇枪直奔刘备。刘备也不善，那甭管苍凉，把宝剑拽出来，怎么的？哎，刘备还要打他呢。常山赵云在后头一看，周公交于微臣。伯龙驹电闪腾飞，赶奔前面。赵云是敌住李典呐，前者在汝南一战，李典深深的领教过赵云并非一般的人。今天一伸手呢，李典这个心里头就有三分惧怕。你说这个仗还能打好吗？就见赵子龙掌中这条长枪，挂定风声，上下翻飞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李典一个没注意，叫子龙这一枪正扎在腿肚子上，把李典疼得哇哇爆叫，是拨马就跑。多亏大将于禁催胯下马晃掌中蛇矛枪过来，把赵云给拦住了。于禁也不行，见着子龙两人一伸手，没到十五六个照面，于禁鼻挖鬓角，热汗直淌，心说话哟，哎呀，刘备呀，他都在哪儿划了这些人呢？关张就够瞧的，这个子龙这个能力更大。心里头一着急，脑子有点溜号，让子龙咔嚓的一枪正扎到于禁肩头上。古代的大将身披铁甲，两肩头有俩老虎脑袋，叫吞肩兽，这玩意儿是保护肩膀的。要没有这种东西保护，子龙这一枪把他膀子就卸下来，得亏有吞肩兽在这躺了一下，就这样扎了有一寸多深，疼得于禁哎呦拨马就跑。赵子龙连胜了两阵了，刘备在后头吩咐一声，来呀，给子龙将军助威。赵将军岂还得什么？刘备的军兵是军威大振，单表曹仁那脸都气变色了。吴怪乎、吕旷、吕翔双双毙命，这刘备现在惹不起呀，看来还得我亲自临敌。曹仁把马镫一踹，马往前蹄，手中喝刀，哎，赵云，你休要发威，慢要撒野，你我单人独马，跨马抡刀，跨马摇枪，这不算什么能耐，身为大将得懂些阵法，本将军摆下一座大阵，你可认识？来呀，大阵摆下。曹仁把大刀挂上，在后背把令子旗摘下来。这令子旗是三角的小旗儿，长了下一尺八寸，白的掐着红边，当间有个令字，左造三军司命，右造马道成功。你可别小瞧这小旗儿啊，说前进不能后退，说撤兵不能进攻，说要谁的命，小旗儿一摆，人头落地，这就象征着权力。再看曹仁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唰唰唰，摇了三摇，晃了几晃，人家那曹兵都经过训练的，这个小旗怎么晃代表着什么，人的军队都懂啊。一看将军把旗语打出来了，叫准备阵，再看人家队形，哗，一阵的变化，有三万军队就摆下一座大阵。摆完了，曹仁洋洋得意，把马头拨回来，赵云，你可认识本都的大阵？这下把子龙还真难住了。你别看赵云勇冠三军，胯下马，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打仗行，对这种事儿外行， 正在这时候，军士单福在后面捻着胡须看了看，子龙，赵将军请回，待我观看。赵云提马归了本队，军师单福马往前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和刘备找了个高地方，定睛瞅着这座镇。单军士看罢多时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我认为曹仁有什么惊天伟地之才，闹了半天摆了一座徐镇，这个东西都老掉牙了，还摆个什么劲儿？刘备和子龙就问军师，这个镇叫什么名字？这座镇叫八门金锁。
哦，
八门金锁镇就这样。
对，
这没什么奥妙，不过身为大将者必须得会。没听说吗？什么一字长蛇，二龙出水，天地三才，四门兜底，五虎群羊，六丁六甲，七星北斗，八门金锁，九子连环，十面埋伏，这是身为大将者必会摆这失踪阵。八门金锁比较厉害，变化无穷，按着八八六十四卦相生相克之理摆的，你要不知道的神鬼莫测，要知道的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点就透。在我观看阵眼在何处？单军士扒着脖子仔细的看了看，
哦，
看明白了。主公，你瞅着没？这有八个门，这八个门叫修生伤度，惊死警开，这是八门。但是这八门你不要小瞧了，里头的变化无穷。如果打阵的时候从生门、井门、开门这三个门进去，大吉，就是打不了胜仗，也不至于败了。如果从伤门、惊门、休门进去，这可了不得，到里头轻者就得受了伤。如果再从死门和杜门进去，是定死无疑。这里边这么大变化，可不是。以贫道观看，东南角，这个地方可以攻进去。从东南角这个门攻进去，在西门出来，翻回来，再杀奔东南，大阵必乱。这个阵摆的不到家，里面缺欠主持。子龙将军在，你领三千军兵，从东南方向这座门杀进去。杀奔西门，如此怎般？怎般如此？站立！赵子龙上马提枪，带着三千虎狼兵冲奔八门金锁阵，从东南这个方向就杀进去。曹仁呢，正在阵里头主持着，手中举着令子旗，一看，刘备手下有高人呢，甚是得法，他怎么从生门进来了？明白，我把他领进死门。他打算引一下，子荣不让他引呢，奉军师之命奔正西杀，杀的正西翻回头又杀回来了，连着这么往返三趟，八门金锁阵大乱，哇！军师单福一看得了手了，使劲趁此机会攻。再看刘备手下的马步军兵，还有前者招降的五六千军队，如同潮水一样扑奔曹兵就下来。这一战破了八门金锁阵，是曹仁大败，一鼓作气把曹仁撵出来能有十里地。军师单福恐怕深入重地，吩咐鸣金收兵。
哎呀，刘备乐的，
命令军兵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奏凯还营，杀牛宰羊犒赏三军。单说曹仁， 大败一场回的中军保障，晚饭气的都没吃，
这气死我也。
就凭我曹仁跟随丞相多年，攻杀战守，斗野埋伏，排兵布阵，无有不精。这个阵从来我没使唤过，怎么今天突然使用就被刘备给破了？他也不懂啊。伤兵准将面见丞相，我怎样回答？有了，李典于禁在，你们马上准备，今夜晚间二更天掏营劫寨。
哎呀，曹将军不行啊，刘备诡计多端，我们掏营哪能行？
哎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明白这句话吗？
兵骄必败，刘备连连打胜仗，这阵骄傲的了不得，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晚上能领着败兵掏营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，必获大胜。
怕不行吧？军令如山，我令一发，哪个敢违背？
是，遵令，遵令。
李典、于禁不敢说别的。当天晚间，三个人披挂整齐，领兵一万，偷偷的结营。到了刘备的营房外头一看，灯光闪闪，辕门大开，侧耳静听，刘备的连营里头划拳行令之声，推杯换盏，当兵的发出笑声，连巡逻下夜的都没有。曹仁心中暗喜，大耳雷，我叫你来个乐极生悲。摸来摸去，摸到营门附近，曹仁吩咐一声，点炮攻。曹兵从正门突入，感情到了大营里头一看，嘿，一兵一卒都没有。刚才说喊喝酒划拳行令的，那都是埋伏的疑兵，听见外边的动静早都撤离，是一座空营。曹仁一瞅就知道中计，赶紧吩咐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。再想撤就不那么容易了，一声炮响，火光中赵子龙是拦住归路，左有孙坚、梅竹、梅芳，右有简雍、刘备，正中央单福、单军师，三路军队就杀来了。曹仁不敢恋战，夺路而走，一万人马损伤了多一半，还剩三千多人，是狼狈逃窜。再想回大营都回不了，被刘备的人都给占领了。顺着河边，曹仁就跑，要么这四更来天，哎呀，悔不听二公之言，才有今日之祸。快找船过河，哪那么容易找船去？把当兵的派出去找船，正找着呢，从河岸的上流有人大喊一声。
曹仁，我张飞党号多时、
这大老黑领着一支人马下来了，不亚如狂风暴雨一般。曹仁又是一个败仗，身边不足200来人，吓得船也找不着了，蹦都蹦河里去了，淹死了无数。曹仁不会水，要说不会也瞎扯，会喝。李典、于禁这俩人还不错，幼年之间会点水，架着曹仁的膀子，咚咚咚，连搂带跑，算渡过河了。嘿，这个惨就别提了，好容易爬到对岸，曹仁再回头观看，河里面飘的都是曹兵的死尸啊。这个惨就别提了，由于人死的过多，河水发现有点发涨，河床四外全是水，没人管的战马顺着河两岸稀溜溜暴叫。 曹仁放声痛哭。于禁和李典劝吧，
将军，将军，
胜败兵家之常，这不算个什么。容咱们回到樊城，检点人马，从头报仇不迟，
也自可如此了。
凑来凑去，又凑了500来人，带着残兵败将回奔樊城。等来到樊城城下，还没等叫城呢，就听城头上有人高声断喝：“曹仁，俺汉寿亭侯关某在此酒后多时。”曹仁一看，正是大将关羽，吓得他魂飞天外，不敢恋战，夺路而走。这回可好，连兵带将剩下不到30人。曹仁往左右看看，一个个狼狈不堪，跟外国鸡差不多少。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：“我有何面目再见丞相？”曹仁要抹脖子，李典、于禁拽着他的手，说什么也不让：“将军，将军，何必行此短见？咱们赶紧奔京城面见丞相，诉说一切，让丞相兴兵报仇。将军呢，你可不死了。”“哎，好吧。”曹仁没有办法，领着残兵败将回到许昌，到相府面见曹操，哭拜于阶下：“丞相啊！”曹操正在相府大宴文武，经理他高兴了。许昌城悬灯结彩，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，这个热闹就别提了。什么热闹？曹操打了大胜仗了，最近在河北大破袁绍袁本初，那个无能的袁绍病死在冀州，曹操趁势把冀州、徐州、兖州、青州、燕云16州、长城内外、边北辽东，这么大的地盘是全部统一。袁绍一死，几个儿子互相争权，互相残杀，谋士们也互相争权，结果闹了个瓦解冰消，手下带甲的军队50几万全被曹操得过来，兵饷粮台又得的无数。现在曹操的兵威大振，就在冀州的城外挖了个池子，叫玄武池。曹操命人每日操练水军，不用问，他有南下平定江南之力。另外在漳河岸上修造了个铜桥台，这座铜桥台高耸入云呢，一共3个台子，左面叫金龙，右面叫玉凤，正中央叫铜桥，用2座飞桥相连。曹操心说话，到了晚年一统天下之后，我就到铜桥台养老以度晚年。现在功成告竣，天下几乎一统，所以曹操在相府庆贺。正高兴，曹仁跑回来了，这一哭把曹操就闹愣了：“曹仁，这是何意？哎呀，恩相啊，末将不才，我把樊城丢了，几万军队全都完了。”“好，好好的跟我讲究怎么回事。”曹仁哭着把经过这么一说，曹操气的把酒杯一蹲：“曹仁啊，我拿你当了帅才了，命你镇守樊城。当初我对你怎么说的？不准轻举妄动，未曾发兵之前因何不跟我打个招呼？至死全军覆没。方才你舔脸还说呢，要按着李典、于禁两位将军的主意，何至有今日之败？来呀，把曹仁推出，给我杀了。” 曹操这一着急，军令如山，谋士们大家赶紧过来求情，丞相息怒，丞相息怒，现在大喜的日子，斩大将不利，给他应当记大过一次，让他戴罪立功。
姑且免之。
其实曹操喜欢曹仁，这不过就是吓唬吓唬他，命军政司给曹仁记大过一次，都是一样打败仗，李典、于禁这两个人不但没罪还有功了，都加封将军之职。因为这两个人出的主意对，这就是曹操赏罚分明之处。都赏完了，曹操这才问，
我且问你，
刘备直袭范蠡的小辈，姑且让他在新野待着，
我把北方一统，大兵南下，
一走一过就把他踏平了。
没想到刘备这个小子还有这么大能为，你们打听没打听什么人给他出机画策？
打听了。
谁呀？
沿路上我们也纳闷，打听了不少人这才知道，刘备新进收了个军师，这个军师叫单福。
单福？
曹操的眼睛一转，没听说有这么个人。你说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黄河两岸，江南也好，辽东也好，差不离的隐士高人，我耳朵里头都有个数，姓单的是谁呢？
不行，我就打听打听，这是个大事，
把武将打发下去，把文官给找上来，手下众位谋士到了眼前，曹操跟大家一商议，说这个人是谁，你们有知道的没有？言还未尽，就见谋士程昱乐了，丞相您打听别人我不知道，唯独此人我太知道底了，不但跟您说出来他是谁，想办法还要把他收在您的手下。